年初的时候，或者说年底的时候，我给大家为了2009年新的一年，我们有一个主题，就是以神为乐。罗马书5:11说，我们既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以神为乐，在罗马书里面，保罗把它讲成是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。那不是一个应付现实生活的一个态度而已，它是一个福音的目标。有一天我们可以完全的以神为乐，就像西敏寺的小教理问答 Short Catechism of Westminster 是吧 ？Westminster Short Catechism Catechism 是不是这样说的？他的第一条说，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？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要荣耀神，而且永远以神为乐。所以他讲的没有错，那是上帝造我们的终极的目的。那个时候我给大家一首诗，在我们年终祷告会的时候给大家一首诗，不是我写的，是我录了别人的诗，里面有一句话提到我们要在新的一年要珍爱你的家。珍不是真假的，是珍珠的珍，珍爱你的家，这是今天早上我的题目。请看提摩太前书3:5，提摩太前书3:5，提摩太前书3:5，一起来读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这个当然是为着教会的牧师，为着监督，也就是为了教会的长老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这个意思都是像今天的牧师一样，为着这些人说的。可是我想，对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是有意义的。你有你需要管理的事情，你有你的责任，在社会上，在别的地方，也说在教会里面，保罗这些话仍然是有效的。他说，你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也许你说你还没有结婚，可是你还是有家，不是吗？也许你的家包括你的父母兄弟姐妹，或者你觉得你连这个都没有，那么你还是有一群跟你在一起的人，也许有一些人是你对他们有负担，为他们负责任的人，那也是一样。我们学习在小的事上，在最亲近我们的人中间学习这个管理的权柄。保罗在这里，他把管理我们的家庭跟照管神的教会并列。一个能够在教会里面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的人，应该也是一个能够好好管理家庭的人。那些没有办法把家管好，却在教会里面有许多服侍的人，是很奇怪的人，对不对？不过好像这种人还蛮多的。如果你还在进步中，那我们都还在进步中。可是如果你慢慢的你变成两面的人，把那一面遮掩起来，把这一面展现在人的面前，我们可能会像以法莲没有翻过的饼一样，对吗？我们在何西阿书里面提到这个话，我们那个时候提到主用没有翻过的饼，一面熟，说不定还那么金黄色，香脆可口，可是另外一面却是生的。主没有用牛排来做比喻，因为有的人喜欢吃生的牛排，可是我想大概没有人喜欢这样一口咬下去，上排牙齿觉得香脆可口，下排牙齿咬到的是生面，你不会很欣赏它，就是没有翻过的饼。有的人就是像这样，他慢慢的连他自己都相信他是熟的， 其实那是另外一面，他没有展现在人的面前。我们要小心这些事。一个人不能够照管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？今天我们这个时代，家庭的结构正在毁坏当中。有的人说，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，他们刻意的要毁坏家庭的结构。他们说，传统家庭的样式，一夫一妻，男女结合，生下小孩，照管孩子，让孩子长大，然后他们将来也可能也结婚，也在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。他们说，这种样式不过是社会的制约造成的，就是社会传统是这样，不过是宗教的制约造成的。制约，知道什么叫制约？制就是制度的制，约定的约，是这样造成的，所以它并不是绝对的真理。当然，如果我们不相信有一位创造的神，不相信有一位定下宇宙的法则的神，那么你要怎么讲都可以，对不对？一个一旦是无神论，它不但可以毁坏家庭的这个结构，说那个不过是社会的制约，我们也可以说杀人不好，也是社会的制约，不是吗？也是宗教的制约。我们什么都可以来了，不是吗？如果我们是这样说的，可是当然不是这样，当然不是这样。我想那些这样说的人，说穿了，那个根源不过是这样，就是结婚久了，不再以对方为满足，想找新鲜的，整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。这个世界一直在鼓励人推陈出新，不是吗？这个世界，我们对新旧的观念，其实这个世界给我们的。圣经讲到新跟旧的观念，跟我们世界上的人不太一样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，神给我们换一个眼睛，我们有一个新的看见。差不多所有你想得到的世界上原来的样式，有许多的事在基督里面都重新定义了，连新跟旧都已经重新定义了。你看先知耶利米，他被圣灵感动，他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。有什么东西能够每一天都是新的？那是神把它重新定义了。当我们对旧的事物开始觉得厌烦，喜新厌旧，我们开始想要新鲜的，连在婚姻里面都是这样，那才是最根源的问题。所以说穿了，世界上有许多的问题都是跟这个上帝造我们的首要目的有关的，就是我们不再觉得要荣耀神，我们也没有以神为乐。可是人类的所有的麻烦都从这里出来，因为上帝造我们就是这样。上帝造我们，除非我们以他为乐，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有完满的样式，不会的。就像以前的圣徒说的，神造我们的时候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留了一个空处，只有他自己才能够填满。或者像奥古斯丁说的，神啊，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，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你里面，否则就没有安息啊！因为我们只有这样，只有以神为乐，我们的生命才回归正常健全，没有别的道路。我不知道有别的道路。可是这个世界正在急剧的跟神的国往相反的方向去，而且彼此的差距越来越大。理论上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看见这一件事，可惜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你并不会看到这一件事。因为教会似乎常常跟在世界的后头走，而不是跟世界分别出来，那不太一样。什么叫做教会跟在世界的后头走呢？有的时候教会对世界弄出来的花招出来表达不同意、反击或者加以打压，像堕胎的流行、同性恋，或者是出来一个反基督的言论，有这样的书或者这样的电影，你看见教会就会很积极的做这些 反对他出来讲话，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从对方的角度来说的话，叫做打压。我觉得这些动作其实可以说我们是跟着世界走，对不对？世界出什么东西我们就做什么反应，我们永远做不完这些事的，因为世界不会停止做这些事的，在他灭亡之前他不会停止做这些事的。我并不太觉得教会应该扮演这种角色，也许有一些个人在他的岗位上面他可以做这些事，有机会做这些事，或者是他觉得神特别的带领他，那个是个人的自由。但是我不觉得做这些事是基督教的正纲，是教会应该有的，好像一个教义，好像是我们的天父的责任，并不是的，并不是。我不觉得神要我们做这些事。来到我们面前为着传福音的时候，人不正确的言论，我们帮助他要把正确的告诉他，有的时候甚至为了这个我们要有一点争论，有一点表达什么是对的，那个是可以的。可是我们并不需要跟在世界后面做这些事。事实上教会一方面做这些事，一方面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面却购买世界的产品。比方这个世界非常的重视效率跟业绩，对不对？那个绝不是圣经里面有的东西，如果有，那么意思是过去1900年来教会都没有读到这种圣经，因为过去的教会从来不做这种事的。他们一样有圣经，对不对？世界怎么样变化，圣经一直是这样的。难道过去1900年来教会都没有读到这些圣经吗？事实上圣经没有这样的话，那是世界的产品，你知道吗？看重业绩，看重效率，这些东西是世界的产品，对吧？像我们昨天提到的，你只要收入减少一点，经济发生一些，看起来世界上经济发生一些状况，神的儿女就跟着起舞做这些事，我们开始觉得好像世界会越来越糟糕。开始有人预言说这一波的这个经济的萧条还要延续几年，常常有人做这些事的，有时候基督徒也跟着喊这些事。不是的，我喜欢主耶稣不用这些东西来讲到神的果，他用像农夫一样撒种，有一个撒种的，有一个人出去撒种，对不对？他用这样来讲。你知道农夫不会这样，农夫遇见喝泥当，他感谢赞美神，都得拍泥当，他不会觉得说啊那路来路唱，他不会这样。他知道总会有另外一个时候来到，对不对？对吗？有好的日子，有坏的日子，有好的天气，有坏的天气，都有。他们知道他们就是这样过日子的，过去的人都是这样，所以他们生命更坚韧，他们做他们该做的事。那些变化，天气，其他的大自然的资源，所有那些变化没有太剧烈的影响他们，他们就是这样继续过下去，对吗？你懂我的意思？我相信基督徒应该过像那样的生活，不要变成在都市里面的那种商业行为里面的那些原则，那是世界上的东西。我不是说你从商，或者在一个公司里面，或者是你自己是一个商人开一个公司就是世界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那要看我们用什么态度。可是那个整个的味道，整个的诉求，那个是世界的东西。不要忘记圣经用大巴比伦城，用一座城市来代表世界，可是神的城是跟这个不一样的。可是如果你不要这样，你用在乡村里面的农夫来讲到的耕种、栽种、成长来讲到神的国度，我想那是神的心意。那么世界无论怎么变迁，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做我们该做的事。 像昨天我提到的，他自狠来他自恶，我自一口真气足，就是像这样。我们自己里面稳固了，丰富了，那些都没有什么关系的。神的果就是这样。昨天晚上我提到朱子珍牧师说我们是有内功的，基督徒不都应该要有吗？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如果没有更丰盛的生命，没有根基放在主的同在里面，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建造呢？其实就是连这个世界，他们也这个世代啊，越来越多的人注意灵性的事，你知道。可是这个其中，有的是人开始真实的转向神，可是也有一些其实是仿冒品。这个世界有时候会这样做，嗯，应该是世界跟在教会后面搞仿冒品的，不是教会跟在世界后面去对付他们发明出来的那些新招式，或者是跟随那些我们以为是好的事情。因为大家都是这样，我们为了使更多人进到教会，我们就配合他们。既然现代人那么忙碌，我们聚会就简短一点，免得他们不喜欢来教会，对吧？我们很容易这样想，嗯，我们像什么人做什么人，应该包括这个吗？至少值得思想一下，不要那么快的以为那样的反应一定是对的。这个世界比过去更注重灵性的事，有的我相信是人的心开始转向那些真实的事物。像我前一个礼拜在教会去，上个礼拜的上个主日我在教会里面讲的。今天在美国，比方像圣本笃修会，他们的全职的那些修士修女们，比过去几十年来有人数有减少的趋势。可是另外那些所谓的平信徒，一般的信徒到修道院去，像我们提到的，像卢云，去那边过七个月的生活，有的人也许几个礼拜去过一下修道院的生活，多一点安静，多一点祷告。他们没有在那边就没有今天在世界上的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了解我在说什么？你不用管效力，不用管说我去那边后来想要得到什么。你就是到了那边，就是很多东西都没有。我在欧洲好几次，我们在修道院借他们的场地举行营会，他们的房间真的是很简单的，床一张书桌，一个洗手台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我们去营会去住两天两三天，你如果在那边住几年，我觉得你的感觉会不一样。事实上他们连一个书架都没有，也就是你没有办法弄很多东西，在那里网络也没有用，因为他们没有接网路线。我知道了，现在有些修道院还是有上网有电脑这些，不过大概在他们办公室里面另外有一些这样的装备，可是他们过的生活仍然是这样，像以前一样。我想那是好的。而我刚刚提到的，在美国像这种平信徒到修道院里面去过一段日子的生活，这种人越来越多，比过去的年代增加很多，而且数目已经超过他们这些全职的修士修女们。但是另外，这个世界注重灵性的事，有一些不是这样走的，他们转向东方神秘主义，他们注意那些一些内在的操练。可是那个有的并不真的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事物，因为那个人呢常常以我们自己的己为中心，他并不要求你顺服神，也就不会有十字架，那个不会带来真实的生命，那个不会把我们带到稳固的磐石那里去。所以这个世界就是继续会这样走。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真的能够跟这个世界分别， 我常常觉得，如果很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们今年所讲的这个题目，就是你一定要学习以神为乐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，可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。学习以神为乐，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深深的扎根在神里面，那也意味着委身在环境里面。什么叫委身在环境里面？就是环境如何变迁，他强由他强，他横由他横，他变化由他变化，随便他怎么样变化，我自一口蒸汽煮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越来这些环境怎么变迁，不太牵动我们。我们的满足、喜乐，我们都投身在永恒的磐石上面，投身在那位从亘古到永远不改变的神身上。这是主留给我们在地上生活，给我们时间很重要的目的，要叫我们操练这些事，叫我们学习这些事，让我们的生命习练的通达，学习以神为乐。那今天我特别要提到婚姻家庭，在婚姻家庭里面是更明显的让我们看见这一件事。也许也因为这样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先会照管自己的家，才能够照管神的教会。因为家庭里面是最能够显出我们是不是这样的生命，是不是这样的生活。在婚姻家庭里面的变迁，最试验我们是不是能够不受这些变迁的影响。我们里面有一个没有改变的东西，对吗？因为这些人是跟我们最靠近的，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，我们的想法、我们的生活样式、我们的感情各方面都跟这些人有密切的不可分的关系，所以这些的变动最容易牵动我们，也因此最容易试验出我们会不会那么容易被这些所牵动。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啊，比方你的妻子会老，对不对？或者你的丈夫因为外面环境的关系，他脾气变得不好，或者也许他原来就是那样，只是你一直期待他改变，他却习性从不改变，忍耐忍耐，总有一天就爆发。可是你能不能逐渐的让这些都不太牵动我们？我们的快乐不放在那里，我们是自由人，我们遇见这些，我们还是能够在其中充满了喜乐，而且继续爱他们。这是今天我要讲的事情。我要请大家看另外一节经文，在腓立比书第一章。我们这个大主题说要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比较多人提到忠心，可是今天我要提到见识这两个字。我们现在读的经文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提到见识，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样讲，一起来读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所以保罗把这个见识用在一件很要紧的事上，他要我们的爱心要在知识还有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你有没有把这个见识跟爱心连结在一起？你知道爱心是要跟见识连结在一起的，爱心在圣经里面很少跟感觉连在一起，那种来电的感觉啦，那种让你一看就心跳加速那种感觉啦，那个都不是圣经提到爱的时候讲的话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是这个世界讲的话，那不是圣经里面讲的话。圣经讲到爱的时候是像这样讲的，要不就说它是有根有基的爱，要不就说它是要有知识和各样见识的爱，要不就说它要恒久忍耐，对吧？当年那个年轻标致的女孩子怎么样吸引你？你要继续的真爱她。我在讲婚姻，那是神要我们做的事啊。可是这个很 这个迟早你就遇见试验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很熬炼人，不是吗？对吧？因为当年那个让你心动的女孩，吸引你的女孩，她会改变，她在很多方面都会改变。他的喜好会改变，不是吗？你如果能够管理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你一定要先经营你的生命，而不是经营别人的生命。比方在婚姻里面，夫妻都要留意，特别做丈夫的，在家里是头，他应该带头留意这个。我相信这是上帝给男人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，就是你要留意，让你跟你的妻子之间差距不要拉长。你们结婚的时候大概觉得距离蛮近的，你才会跟他结婚，可是你一定要尽量留意，不要在结婚之后你跟他的差距逐渐拉长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有兴趣的事，你应该尽量想办法跟他分享，不要常常有那种你自己独自一个人出去玩你的。我不是说都不要有这个时间，而是说你不要越来越多这样的时间。有的丈夫基本上是瞒着他太太的，或者至少不肯跟他太太说他去哪里。其实妻子也是一样的，尽量想办法使你们的差距不要拉长，努力的去了解他有兴趣的事。你不一定他有兴趣的事你也会变得有兴趣，那倒没有关系，也不是每一次你都要参与，可至少你尽量了解而且能够欣赏，你懂那意思吗？我觉得这些你平常有留意，长久下来会带来区别的。事实上有一些家庭一些婚姻他们不注意这个，久了以后他们的差距就越来越大。有一些你有兴趣的事，可能你的妻子没有兴趣，你不要勉强他，责怪他，或者责怪自己的命运。试试看换一个眼光看事情，允许对方有他自己的空间。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事情是对的，应该要这样做，可是你的妻子还没有跟上，你不要一个人一直往前冲，然后就觉得说你的妻子跟不上，可能不久以后你甚至会跟别人讲。你一旦开始跟别人讲，这个是使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升级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升级通常就降不下来了。这就像吵架，关起房门来吵是一个等级，在孩子面前吵是升级，你懂吗？一定想办法让你的婚姻不要有在这方面升级，因为你一升级通常都降不下来了。下一次你很自然就会在孩子面前吵，反正他们都知道了。然后有一天你在朋友面前吵的时候，那又升级了，这种升级通常就降不下来。如果你还没有升级的，请你务必要小心不要升级，好吗？已经升级的无论怎么样想办法再降下来，不要因为我说不容易降下来你就有理由说反正降不下来。同样的，当你觉得你的妻子跟你好像不太同心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去经营这些事，而不是去跟抱怨去跟人讲。我跟你讲，我侍奉主多年来，我不时的会遇见有教会的同工、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跟我提到他们教会的一些问题。其中有一个经常发生的问题是像这样的，他们有的时候找我，他们想办法不要让我知道他们是谁，我通常也不会好奇，因为他们不要我知道他们是谁，就会知道他们在讲来谁在这样。我也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尽量在照我能帮助的帮助他们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他们其中一个经常有的问题就是跟那些做领袖的有关，那些领袖常常有这种情况，常常有弟兄姊妹会觉得说我们那个牧师很好，可那个师母有问题。 师母是最难为的，你知道吗？那然后最糟糕的是这样，那个做丈夫的牧师也会在弟兄姊妹面前表达说我是要怎么样，可是是因为我太太的原因而怎么样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人是不同心的，你懂那意思吗？那一定会伤害你的服侍的，一定会。我用牧师的例子来给你讲，可是其实所有的家庭都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你遇见这些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，就是当你结婚的时候，当你在祭坛面前说我愿意的时候，根据神的法则，那个叫做两人成为一体，对不对？既然两人成为一体，那么当你想往前冲，他还没想往前冲的时候，你就因此被他羁绊，不是吗？那你留在的那个地方，就是你们两个人一起现在来到的程度，你懂吗？你不能说不是我是在那个程度，他在那个程度，你不能这样讲，因为你们两个是一体的，懂不懂我在说什么？你应该明白，那就是这样，而且不要说都是他，不是你们一起的，你们一起就是这样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事都是这样，比方信仰有一些是我们要优先选择的，我刚刚讲的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哦，你还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丈夫，那我跟他一起也不信，那就我们俩一起站的地方，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或者是违背良心的事，如果他做一个不好的事情，你不需要跟他在一起，跟他走在一起说我们两个就合起来就是这样，不，有一些我们需要站住，可是你仍然可以不需要跟他是对立的，对不对？你仍然可以柔和的对待他，你不需要跟他对立。如果你的先生还没有信主，你不需要为了你的方便很努力的催促他也要信主，也不需要这样。你应该期待他信主，可是跟因为你的方便而催促他要快一点信主，那是不一样的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在很多的关系上面都是这样。再一次说，当年那个女孩子怎么样吸引你，你要一定要常年的继续的珍爱她。我刚刚提到一些兴趣一些性情像这些，可是外貌也是一样，她外貌会改变。当那个女孩子在你旁边，那个女孩子外貌开始改变的时候，最好你也跟着改变。如果你一直注意这些，你就有可能不太会注意到她的改变，因为没有人改变是一夕之间，昨天晚上她还那个样子，早上起来怎么变另外一个样子，通常不会的。而我们看很多东西，我们都可以都会很自然的随着这些调整的，不是吗？就像你的小孩一直在长大，通常父母都不太看得出他在长大，而我们这些也许三个月看到他一次就说哎，他又长高了，对吧？那父母怎么样知道他长大？就刻意去量一量嘛，有一个比较，刻意的去做。你知道你会觉得你的妻子外貌改变了，通常是因为你刻意去留意的，你懂吗？你刻意去想了，你整天想的就是希望旁边仍然是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，等她容貌开始改变了，你就觉得说好像别的女孩子比较好一点，你就会开始产生这些问题。所以你一定要在她容貌逐渐随着年岁改变的时候，你要跟着改变。我讲的意思不是你的容貌，而是说你的鉴赏力要跟着改变，不是吗？欣赏另外一种美。你说怎么可能所有的人都同意年轻那种美就是一种美嘛？我同意，我没有叫你抹杀那个，我是说你的鉴赏你的爱可以宽广一点，你可以发现这样是美的，那样也是美的。 那个叫做我们生命的成长。这个就是保罗为教会祷告的话，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你要你的生命能够以神为乐，一定要学习这一件事。你如果真的学会委身于环境以神为乐，事实上你学这个功课是轻而易举的，因为并不需要刻意的怎么样去想它，很自然就会学的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你面对别的事的时候，你也是很自然就看它变化，你的对它的观感就是变化，对吗？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小小孩，我会刻意要去想一想说，好像我以前看到他，他才这么一丁点，现在变成这样。可是其实我如果不这样想，我不会觉得，我反正一直觉得他就是那么一丁点，对不对？盼盼看起来就那么小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很确定，我初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比那个小多了，因为刚生下来这样而已。可是我没有那种感觉，因为常常看到他嘛，就像这样。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这样，当信心感变得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想改变环境，可其实我们需要做的是经营我们的内心，经营我们自己的心。我再次说，如果你抓对了要点，你学习以神为乐，经营你的内心在这一方面会更容易。可如果你不是这样，你就刻意也是值得的，刻意去经营你的心。童话故事好像几乎没有一本童话故事告诉我们说，那个美丽的公主跟王子结婚之后，在一起之后，公主也会变老。哦，在那个童话故事里面，公主一向都是20岁左右。我们小时候那个公主20岁，现在还是20岁。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没有这一回事，对不对？那个公主会变成大一点的年纪，可能会长出皱纹来，很难想象公主怎么会长出皱纹来。可是会的，会的，一定会的，那是上帝安排的。如果她20岁的时候，你看她是一个美丽的公主，她40岁的时候，她还是公主，你知道吗？60岁的时候呢，还是公主。有人会因为年纪大一点就从公主变成不是公主吗？不会嘛，哈。80岁的时候呢，是公主，你说？对啊，这个老公主。没有关系啊，随着他的变化，你调整自己，继续像公主一样对待他。我想这个话好像应该先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你就用公主的态度对待他。我常常觉得一个男人只有一种时候会像王子，就是当他对待他的妻子像公主一样的时候，除此以外，我不知道一个男人怎么有可能像一个王子。听懂我的话吗？我再讲一遍，我很多年来我都觉得是这样，一个男人只有当他对待他的妻子像把他当公主一样对待的时候，他才会像王子。这个是我们做头的意思。一个公主并不一定需要有一个男人，他要这样对待她，她才会像公主。不会的，她如果打理好自己，爱主，敬畏神，以神为乐，她可以很容易像一个公主。可是我觉得男人不是这样。即使你是还没有结婚的男人，也是一样的。男孩子从小怎么样对待一个小女生，就会显出他是不是王子来。他逐渐长大也还是这样的。那如果你是这样，那么我刚刚讲的话就有意义，就是他20岁的时候你看到是公主，你应该知道他40岁、60岁、80岁的时候他还是公主，你要继续这样对待他。当你随着这些年日，你还是这样对待他的时候，你好像没有变你对待他的态度的时候，有一个东西就会变了，就是你自己就会改变。事实上那个叫做我们生命的成长，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就会有长进，就会多而又多。 你的爱会变得更广、更深、更清纯。这是神安排的。先知说，神有灵的余力能够造多人，他岂不是只造一人吗？知道这是哪一个先知说的话？啊，马拉基书，旧约圣经要结束的地方，马拉基书第二章，神有灵的余力，神借着圣灵创造一切嘛，哈，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只造一个人做他的配偶。就像在旷野的时候，神给百姓吃，神能不能给他们奇珍异果给他们？可以，神要给他们什么，神都有办法，对吧？我们相信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只给他们一种食物，叫做玛纳，很稀奇，使人抓狂，你知道吧？哦，每一天吃玛纳，每一天吃玛纳，而且你还不能抱怨说他营养不够，因为营养够。世界上没有另外一种东西，你一直吃它营养够，可是好像神安排玛纳营养够的样子。他们在那里吃四十年，不会因此牙龈出血、维他命 C 不够，不会的。他们就是够，那是天上的食物。可是神训练他们什么东西呢？你知道神在旷野四十年都给他们吃玛纳，不是一种惩罚，是一种训练，圣经很明确的讲，四十年结束的时候，摩西是这样说，那是一种训练，让他们学习神为乐。我觉得我们婚姻也是这样，这个世界用改换来满足自己，换一件新的衣服，换一部新的车子，如果有办法的话，换一个一栋新的房子，换新的游戏。再精彩的游戏都没办法玩太久的，这世界如果不换一个新的，在商业上就会失败。年轻人常常在换新的手机，像我们手机是为了打电话，他们好像不是，他们有别的用意。有一些人如果冷的话，连妻子跟丈夫也换。他们从不学习，使他们的生命变得丰盛扎实。他们只追求许多新鲜的事物。有的时候，他们称那个叫做生命丰盛，那才不是生命丰盛。五花八门的，可是那不叫生命丰盛，对不对？其实不只是家庭，我们要学这一件事情，让我们的爱变得更深更广。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，我们一直调整自己，一直调整自己。无论怎么样，他怎么变化，我总是还是欣赏他、喜欢他、爱他。这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可是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成我们生命成长最要紧的事之一，你知道吗？圣经用另外一段经文来讲到跟这个相关的事，我们来看《约翰一书》第四章。《约翰一书》第四章，圣经快结束的地方，《约翰一书》第四章十六节。到十七节，十六、十七两节。好，我们来读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，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样，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你知道爱怎么样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？这个完全很重要，这个才使我们在神面前，在审判台前可以坦然无惧，是不是？主讲这个话，显然要我们留在地上的年日，就是要竭力的追求使爱成为完全。那个意思不是你常常在被圣灵充满，感觉到爱的浇灌就够了，不只是这样。圣经不是只有写那样，虽然应该包括那个，而是我们跟旁边的人，我们怎么样爱。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够爱他们，不能爱可以看见的神，就不能爱可以看见的人，就无法爱不能看见的神。这也是约翰在这里讲的话。所以想办法使你的爱能够更扩展更深。 当无论外面那些人怎么变化，我们还是爱他的时候，你不但爱会更广，也一定会更深的，而且会变得更清纯，越来越不依附于那个人有什么表现而爱他，那就是更清纯的爱，因为神就是这样爱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对吗？我常常在外头服侍，有一些地方我都是持续的去，我喜欢这样长期的建造，那个会不一样啊，因为我不时的会去，所以当然我从来不曾打一个电话写一封信说我来了请我讲道，从来不曾，是人家继续邀请我的。可是那些地方，如果我经常去的地方，我每一次去我总会遇见新的人，我遇见一个新面孔，我就想办法认识他们。我去的很多地方我都有他们的像通讯录一样一个资料，在我的电脑里面，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大资料夹，里面有一大堆这种东西，很多地方我都有他们的资料，我尽我所能的有他们的资料。我如果碰到一个新面孔，我就会拿着我已经有的资料去找他们，跟他们讲几句话，然后问他们的姓名，有的时候小一点的孩子我还要问他们的生日，我有时候故意的考那些做父亲的记不记得自己孩子的生日，他们如果有外文的名字我也请他们给我。我在海外常常遇见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或者一些年轻人，我会问他们从哪里来的，他们告诉我他们从哪一省或者哪一个城市来的，我会记下来，多增加一点我可以记得他们的东西。然后可以的话，我就常常会想办法送他们一点东西，我最常送的东西就是书，所以有一些地方我会带，有时候预先就寄一大堆书去这样，所以我就很自由的可以从那都是我的书，所以拿来送他们。有的时候不是书，我像我到欧洲去，我的同工都知道我身边带一大堆零零碎碎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，小孩子喜欢东西，大人喜欢的东西，有些我都有这些东西。有的时候一点点小小的东西会使他们快乐，我尽量想办法这样。我的目的是，一方面是使我去那里的服侍他们更容易接受，有的人有点陌生，可能对这一群团体有点陌生，或者对主也有点陌生，可是你先对他表达了一点这个，常常有很大的帮助。有的人参加一两堂聚会他们就受感动，有人就在那里受洗，常常是这样。我们可以随时撒下这些美好的种子，可是为了我能够做这些事，我一定要真实的爱他们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并不容易，有的人跟我们背景很不一样，事实上光看外观你就很自然第一个反应就不会很喜欢他，可是我们需要调整自己，我才能够去找他的时候，我能够诚挚的给他一个祝福，或者是诚心的真心的想要让他觉得快乐。在这整个过程里面，我发现我会很自然的就会调整我的鉴赏力，我的眼光就会扩大，我觉得这样我的爱也会拓宽，久了以后连你自己都会觉得我们好像更像神一点，那就是我们追求的事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地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伟大的追求，叫我们越来越像神，那是神造我们的目的。所以爱不是去寻找你爱的对象跟事物，而是使你能够越来越深广的爱一切的受造物。我再讲一遍，真实的爱不是去寻找你能够爱的你会爱的人或者事物，而是你自己经营你的心，使你能够越来越深广的去爱所有你接触到的人事物。当然我指的不是那些坏事罪恶，除了这个以外其他一切的人事物我们学习去爱，对吗？也许有的小孩子应该先从爱所有的食物开始，不要偏食。一个人没有认真的想要不要偏食， 我不太相信他在面对各种环境的变动的时候，相差异性的时候，他会有那种态度，每一种样式他想要都想要能够爱。虽然食物毕竟比较小的事，如果你有办法做到我刚刚讲那个，只是对食物有一点偏食 OK， 那比较小的事。我们在家里也需要这样，你想在一个家里面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就要经营你的心，在爱心上有长进，这样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见他。你的妻子怀孕，你的小孩刚生下来，你的小孩一生下来你就应该要爱上他的，这个听起来比较容易啦。以前我认识一个姊妹，她结了婚以后跟我说她不喜欢小孩，她希望跟我太太一样没有孩子。我就跟她说，我们两个并不是故意没有孩子的，你要没有孩子不太容易，因为还要看你先生愿不愿意，有时候还要看你的公婆愿不愿意。我提醒她不要有一个空泛的想法。后来隔了一段时间我再碰见她，她就跟我说她怀孕了。那她先生也在，后来她先生刚好起身，我们在吃饭，她先生起身去拿一个什么东西，我就赶快偷偷的问她说，你跟我讲过，你以前跟我讲过你不喜欢小孩，现在呢？她说很奇妙，我一知道我怀孕以后我就开始喜欢她了。很多妈妈有这种经验，如果你没有，那么我刚刚讲的话还是适用的，就是你要想办法孩子要生下来，或者甚至还在肚子里面的时候想办法爱上他，那是你的责任。我再一次说，爱不是找到可以爱的对象，而是想办法去爱你碰见的人事物。对多半的父母来讲，小孩生下来就爱他是很自然的，问题是他逐渐长大就开始不一样了，他开始会调皮使性子，而且你的家庭生活也会开始改变，你也是会忙乱，如果再加上如果有点经济问题，哇，太多的因素，所以你看着他可能会想说，我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小孩子来呢？可是如果你要学习我刚刚讲的这个，你看着他就会有另外一个想法，你会说，他身上有我可以欣赏的习性，想办法去想出什么可以欣赏呢？你如果像我说的，你一直的这样做，你就不会太难想出来。有的人不是，有的人就是让这个事一直发展，让自己的喜好讨厌也一直发展，到有一天他会说，我怎么想都想不出他有什么好的地方。有的丈夫或者妻子会这样跟我讲到他们的配偶，当我建议他们说，你想要你的丈夫有改变，有一个很好的办法，就是想办法很诚心的称赞他。有的姊妹想一想说，可是我想不起有什么可以称赞他的，这很惨，你知道吗？我即使不认识她的丈夫，我也知道一定有可以称赞她的地方，因为就像以前我的牧师讲的，连撒旦我们都可以称赞他，至少他很殷勤。那怎么可能你的丈夫的你的妻子你找不到可以称赞他的地方呢？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你允许你自己讨厌他，讨厌他那个东西一直累积，到后来你发现你很难改变那个感觉，那个不叫爱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那个叫情欲。那个意思是你在喜欢他的时候还是情欲，不只是你讨厌他的时候是情欲。真正的爱不是这样，真正的爱一定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一直留心的有长进的。 你孩子逐渐长大，你不时的就要在旁边看他玩，看着他的时候，就要开始继续的告诉自己，你爱他，他有什么好的地方，常常这样。就像我们在讲的，夫妻不要越来越落差，你跟你的孩子也不要有这个落差。这个我知道有点困难，因为尤其他更多的长大，当他个性逐渐显出你不喜欢的样式，当然特别到青少年的时候，他可以一夕之间改变，不是吗？不要急着跟他起冲突。我给你一个忠告，不晓得你能不能听，就是他在那些改变的时候，你要跟着他变的话，调整你的心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去吸毒你跟着他吸毒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可是想办法跟着他变化，喜好他所喜好的。一个人吸毒 不一定表示他喜欢毒品，多半吸毒人并不喜欢毒品的，他们是喜欢一个东西，就是他们觉得那个可以帮助他们脱离孤寂的感觉，多半吸毒人他们渴望的是爱，你可以跟他们一样喜欢同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能够了解他们喜欢的爱。主耶稣就是这样对待撒玛利亚妇人的，不是吗？对吧？他里面的饥渴其实是饥渴神，即使他说不上来。我们会这样想，这样的爱才真能够帮助一个人，是不是？莎士比亚在他的故事里面提到爱情，他说他们换了眼睛，就是这样。我们也要这样，不只是男女爱情，你对任何人都要这样，对你的孩子，对你的家人要这样。爱是我们换一个眼睛，用另外一个眼光看他们。莎士比亚在他的故事里面提到李尔王的故事，记得吗？李尔王他有三个女儿，他想要知道他们爱不爱他，他蛮满意老大跟老二的回答，对老三的回答他不满意，他看错了，他眼睛看错了。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后来谁真正的爱这个父亲，那个老三，在莎士比亚的故事里面那是悲剧收场的，那个老三后来在战场上战死。可是这是一个英国传说的故事，不是真正的故事，所以它有很多版本，我比较喜欢喜剧的版本。可是就是那个喜剧的版本也让人觉得遗憾，如果那个父亲早一点换一个眼睛，他就不需要经历那么多的挫折痛苦，他可以更早欣赏他的女儿。你知道我今天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爱是我们需要去经营的，而且是经营我们的内心，不是经营想办法使他改变。你看科学家对于上帝造的另外一些东西，就是这个大自然，这个宇宙，这宇宙上帝造了它，有一些定律使它运转着。你知道科学家想研究这些东西，他一定要随时调整他的眼光，他的评价，他的认识，对吗？如果他不调整，科学就停滞了，再不会有新的发现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啦？
对，
即使你不是科学家，想也知道嘛，对吧？他们一定要接受新的东西，因为有些新的东西以前完全没想到，如果想到就不叫新的东西了。他们怎样能够想到新的东西？因为他们允许自己接受可能有一个新的东西我还不认识，对不对？上帝造的另外一个受造物跟这个伟大的宇宙是对等的，就是人。他晓得多，可是它的复杂度绝不输给这个伟大的宇宙，对吗？事实上它的深跟广也绝不输给这个宇宙。如果你用空间的大小想事情的话，当然人类是很小的，可是神不是这样，我们活在有限的时空里面才这样。对神来讲， 神看那个那么大的宇宙，跟看我们人，可能不是像我们这样大小的看法。神把这些也重新定义了。事实上，他造我们人，那个复杂度，那里面的深广度，绝不输给这个宇宙。为什么我们论到人的时候，我们旁边有那么多神造的奇妙的受造物，我们不太用科学家的精神面对他们？我们没有带着一个新的探索，说在这个人身上表现的东西有一些我还不知道的，我还是可以去挖掘出来，可以去欣赏，可以成我生命的造就的东西，那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。你了解那个意思吗？就是这样。保罗说，求神使我们在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好使我们能够成为忠心有见识的管家。有一天你的妻子会变老了，有一天你的孩子会长大，他有了男女朋友，甚至他结婚了，你应该觉得那你要多一个产业，多一个靠近在你旁边，你可以继续去经营，去观察，去探索，去欣赏，去喜爱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要经营的不是说好，我现在要使我这个媳妇儿好好听我的话，不是我讲的经营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已经告诉你，不是经营别人，是经营你自己，对不对？除了家庭以外，你遇见一个新的人，他有新的特性，学习去爱他，那会使我们的生命扩展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一起就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旁边也接触很多人，对不对？你即使没有结婚，你在教会里面会接触很多人，我们都可以学这个功课。所以保罗才说，我们是与众圣徒一同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有一个地方说，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读过这个话吗？以弗所书第三章，来给我们打出来给我们看。以弗所书第三章，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，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吧？就是像这样，因为我们跟旁边各种不同的人在一起，重点是我们的生命要改变。第十六七节吧，十七节大概，十七节说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十八节一起读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所以好的父母会去欣赏，会去爱你孩子的朋友跟同学，好的儿女也会学习去欣赏，去爱你的父母。也许你说他们已经定型了，没关系，你的鉴赏力还没有定型，对吗？你爱的深广度还没有定型，你还可以扩充，可以长进，使你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对你自己的家人常常能够这样，我想你对别人也容易这样。如果你对你的家人有许多这样好恶的表现，你在社会上一定也是在选择谁是你喜欢，谁是你不喜欢的。可是那不是我们生命的学习，对吗？晓得管理自己的家，才能照管神的教会。晓得管理我们自己的心，我们才真的能够在爱心上有长进，好吗？这是今天我给大家讲的。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02首。